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哦，小贝啊，这个蒙哥自己做了几个节目之后呢，越做越孤单。刚开始做的时候觉得很爽，因为没小贝在旁边捣蛋。后来越做就越做不下去了，因为我们讲这个怎么请客传福音是吧？
嗯，
可以教大家唱诗歌啊，这个诗歌什么意思啊？用这些东西来讲。
嗯
啊，我想差不多了，以后有机会再说了。
你这也很有实战的经验嘛，你就自己一个人讲的也不错，哎。
嗯，就是哎呀，你这个酸葡萄就是这样，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酸溜溜的味道来了。好了，小贝，
不会的，嘿，
蒙哥想你了，可不可以啊？广大的听众朋友在要求小贝赶快再回到这台戏来，免得这台戏变独角戏。那我们就需要继续讲下去了，约瑟请吃饭。是不是？
对，
哎，我们这整个的主题叫做神做工，你怎么样引动神做工？为什么需要神做工呢？因为在家庭里面有常年的积怨、误会啊，不能过去、没法忘怀、很难饶恕的事情。哎，当神把我们带到一起之前呢，这些事情是需要被处理的。
哦，
那不是说啊，激光一发，他们一过来，大家一见面就完了。不是，
以前的疮疤就要拿出来再仔仔细细的审视一番，到底当初是谁对不起谁这样子。
从约瑟的事件看倒不是这样，但是约瑟的确心中有个打算。
嗯，
他这个打算是这样，一方面他又不愿意轻易的放过这个机会，一方面呢他又也许他是这样觉得，他这样认为啊，当初既然这几个哥哥是这么狠，不但能够屠城啊，还能够把自己这个亲生兄弟给他卖掉，这些人是够狠的了。
对，
那此时此刻神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呢？好像约瑟觉得他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责任，需要把这些事情清理一下，但是他清理的办法很有意思，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是不太留痕迹的，人家还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
嗯，
但是他自己应当是知道的很清楚。我们到目前为止是这些哥哥们第二次来买粮，因为他们来买的时候一定要见他，
对，
因为他把其中的一个兄弟扣下来了，
嗯，
又告诉他们说，你们那个最小的兄弟，你们说有的要把他带过来，要不然我就判你们是奸细，这样我才知道你们讲话是真的。哎，那这几个哥哥果然啊，那老雅各说来说去，最后就把这个小弟弟便雅悯带来了，
对，
啊，对不对？
哎，
那我们讲到这个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啊，就像蒙哥爱小贝一样，是不是出去哭了一场？
哎呦，是，嗯，这力不到哭的程度嘛，对不对？
嘿嘿嘿，好了，那接下来呢啊，约瑟就吩咐家宰吃完饭了啊，就说把粮食装满在这些人的口袋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哎呦，
他做这些事情，他这些哥哥们到底啊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当然是不知道了。
哦，不知道哦。
前面还特别说让他们饮酒啊，
嗯，
和约瑟一同宴乐啊，
嗯，
正开心的时候，这个家宰已经把这些事情做完，做完天一亮就把他们打发走。嗯，他们走出去了不远，约瑟就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啊，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
啊，这所以我就说嘛，对不对？
嗯，
一个人你出外的时候，对不对？你常我们这个以前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常常都会这样讲，到了目的地，嘿，广播就会讲说，行李，这个有行李的人，请你检查，记得要把你的行李带好，对不 对？这些人，你看离开的时候，这个 口袋里面多的东西也都不知道，你他们前一天到底是喝醉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是被人家偷放东西，完完全都不知道。那一晚住在人家那一边，搞不好都被人家宰了都不知道。你看，就是有这种哥哥们，是不是？哎，太容易陷害了嘛。
哎，他们是买粮食啊，这个粮食箩筐是很大的，他把这东西都藏在箩筐底下，你怎么会晓得呢？你光看了装满了谷、对不对？
是
装满了麦子。
对，
他们又不是德州警察，那、是搜藏毒品啊。
是这样，因为我想说装在口袋里面嘛，口袋能够多大呢？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们就去追，那后来的事情当然你可以想象了，果然追上他们就说，哎呦，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为什么啊把我主人占卜用的杯子偷走了呢？那他们当然就说没有啊，没有这样的事啊。
对啊，百口莫辩啊。
并且在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可能是常常都是发咒起誓的，他们就说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约瑟等的就是这句话。
没有啦，这些他的这些约瑟，他在埃及都已经当了宰相了，他这些手下就是我们俗称啊什么蓝衣社啦，对不对？东厂啊，对不对？警备总部之流的啦，其实这些人他们当然都是训练的很好，如何教你逼供，要你把这个哈没有做过的事情给讲出来，这种他们是最在行的。
哎，家仔就说了，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罪。于是他们就个人搜，搜完了一看真的在便雅悯那里。那怎么办怎么办？
这个便雅悯一定平常呢也品行不是太好。
是
你看一发生他这些哥哥也没有半个人在那边讲说哎呀不会是他，
不会是
他们马上反应就撕裂衣服，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这种事我们等来敌粮，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你看他们马上就怀疑是他这个真的是他这个小弟弟便雅悯是他做的。
那当然事到如今呢，我们就需要问这个问题了。这件事情后来是功德圆满了、
对、
他们回来之后呢，约瑟就跟他们相认了啊。但是为什么要多这样一个手续？
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多这个手续，这是有一点哈，就你约瑟是不是就是从小被卖，不甘心，觉得我最起码要再吓你们一次这样？
看起来有点像这意思。同时呢，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的意义来，又能不能够用在我们今天？
哎呦，那当然就要靠蒙哥了，这到底是什么？
靠蒙哥是吧？
对呀、因为这种你说嘛，对不对？如果你这个人啊，例如说，小的时候你被人家欺负，对不对？长大有机会报复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就你也不是说真的希望他死了，他怎么样，对不对？总是要让他尝一尝，他当初我尝那个滋味，也让他尝一下啊，可能还不至于死或不到那么惨的境地，我就可以放他一马。但是最起码也要让你多尝一尝那个味道嘛。
这个约瑟啊，他这个见识大概是有的，他知道这些事情出于神，他也知道神要把他的家人带来和他团圆。因为遍地都是饥荒，他在这里做了宰相，他当然心里面明白恐怕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只是问题来了，他这几个哥哥是杀人放火卖主卖友的人，这样的人能不能继续和他在一起生活下去？如果这样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说没有悔改，那就给他们粮食就算了，对不对？那如果他们悔改了，我又怎么知道他们悔改了呢？这样想的时候，也就等于约瑟觉得有一个要求：神再大的恩典，为我们做了再好的安排，我们要团圆的时候啊，我们必须有一个洁净的悔改的过程，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照你这个意思讲的话，也就是说，当初查出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要是他这些哥哥们。就说那就是便雅悯做，就让便雅悯回去，他们没有跟着回去的话，
对，
那就表示他这些哥哥还是那种哈狠心的，对不对？把责任就推到他这个弟弟身上。
反正又不是他们的错，约瑟等于完全替他们厘清了责任，就是你们回去跟父亲是很好交代，这没办法了，完全不怪你们。 完全怪这个小弟弟偷了东西。
对呀、他
你们粮食
不粮、
对对对，你们这个粮食也装满了，这是和我同母的弟弟、你们当初卖我，你们当初恨我，你们现在是不是也恨他呢？那个恨如果还在你们心里面，还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大家没有必要住在一起啊！我很愿意很乐意把粮食给你们，你们就回去奉养老父亲吧，好不好？你们就一起住。那至于我看不见我的父亲呢，那以后也许还可以再打算，但是至少哎，你我之间就到此为止了，对不对？那这样子他也替了他哥哥留了面子，哎，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哥哥不明不白就过去了，那小弟弟就被他留下来。那如果小弟弟一个人被抓回来，那他当然立刻就和小弟弟相见了，对他说安慰的话，是不是、然后此后他们兄弟两人呢就在埃及法老的宫中过着快乐的日子一直下去了。
这想不到这一段他找出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有这个啊这个银器的时候，原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候，哎，万一这个他这个几个哥哥要是那个时候就说你看就是你，哎，就把责任又往他身上一推，那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
就把小弟弟一扔他们就回去了、哎，这个以后的故事至少就相当相当不一样，
所以就以后没有这个什么啊，而且将来回他们还在回到这个啊啊，他们这个迦南地这十二支派还能够在一起了，哎，就分开了，哎。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将来是怎么样。约瑟啊，就算他知道一些先祖的应许，他也没办法想象到将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事情。不过他有一个原则把握得很好，就是我们要团聚呢，我们是在神的恩典这一边团聚。不管我们中间曾经有多大的误会，多大的黑暗，都可以过去。但是是你们来跟我团聚，因为我在神的恩典这边，我仍然在服侍这位神。不是我去跟你们团聚，全家人团聚的地方是在这边，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是不能更改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们来和我团聚的时候，个人需要把身上的装饰摘干净，要转头离开所行的恶啊！这个是约瑟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而且是高智慧的一个安排与要求。
哎，你这样讲固然有理，可这边又衍生了一个问题出来。
哈，我很高兴你有问题。哎、
对呀、
我们快要没有时间了，你就慢慢说。
约瑟他做这些事情啊，他用这个方法来试验他的哥哥，到底这些方法是出于他个人的智慧呢，还是神告诉他，或神引领他让他知道这样做呢？对不对？
哦，这个很容易答嘛。这很容易答、这你难道不知道吗？
哎呦，
他这些方法是出于圣经的。
哦，这个方法是出于圣经，这从哪里找出来呢？
这个这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面
呢？这事情是发生了之后才变这样嘛，对不对？
哎，
记下来。
这问题是这样，他怎么知道的？你不需要知道。哎，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才重要。
这个怎么会不重要呢？现在我们常常啊，例如说有这个机会，我们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用一些人家说你们都是用一些世界的办法，对不对？人家约瑟我们上次就讲过，他在世界上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也看过各式各样人会怎么样反应，他了若于胸，对不对？他说不定他就是用他世界的这些方式，他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他可以拿来试试这个东西。还是说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神这个给他的启示，因为我们常常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神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裹足不前不敢做啊。
他既然已经记在圣经里面，又是一个正面的榜样，又带来很好的结果，那就算我们的情况不见得能够直接把这个方法拿来用，但是这个原则是没问题的。这个原则既然是已经被记下来，就是出于神的，对不对？这个出于神的原则是这样，与后来圣经一切的例子也相合。就像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老爸爸没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回来就好。这个妓女啊、猪啊、身上的泥巴啊，一起带回来，他没这么做。对对，你要回来这边团圆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捷径。那约瑟给他们出的这个难题呢，一下子就显出来神的恩典真是够用，他们已经和当年大不相同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出埃及记讲到约瑟都是很可怜的，总算我们现在要讲他们一家人，特别是这些哥哥们跟他总算要他大团圆的时候，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就是大 团圆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彼此之间才会觉得心情真的觉得很舒畅。
哎，小贝，你今天好不容易带了一本圣经来做节目，你那个圣经是什么版本？
我这圣经是号称叫做串珠版。
那怎么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在创世纪，你的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
这
叫先进版、
啊、这是不好意思啊，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创世纪快要到后面的时候就会很仰望能够再往后面一本书、
哦、
脑筋就想了、啊、下一本书就是出埃及记嘛，对不对？难免就想要走快一点、嗯、就这样子说溜嘴、嗯、不好意思、嗯、不好意思。
哎呀哎呀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刚才说什么我们叫大团圆的、
啊、对呀、啊、对不对？他这些哥哥们，你其实见了约瑟都好几次，他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人啊，打扮看起来像埃及人，怎么他的口音啊什么好像跟我们有点像，对我们家有事也蛮知道、嗯、怎么从来没有怀疑他就是他们，最起码不算是他们的弟弟的话、嗯、也算是他们的族人啊，或者是肯定有血亲的人，他们连想都没有想过、嗯、对不对？现在总算要真相大白了。嗯，
有一个问题值得检讨检讨啊，就先偏别进度这么快、
哦、又要再慢一点。好，
对对对对、嗯、因为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约瑟故意把他的银杯啊，
对，
藏在这个便雅悯的口袋里，然后就打发他们走了，再派家宰去追。哎，小贝，你对这种问题内行不内行？你用银器饮酒啊，会不会中毒啊？
那可能要看喝什么酒了。当时候他们用的那种，一般来讲，因这种古代嘛，他没有太好的这种蒸馏技术，哎、嗯，这种发酵的酒，一般来讲用银器，银器喝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哎。
哦，那他就把这个银杯藏在便雅悯的粮食的口袋底下，被搜出来啊，因为哥哥们已经讲了，从谁那里搜出来就叫谁死，我们其他人宁愿做你的奴仆，
嗯。
哎，一下搜出来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好吧，那没办法吧，因为家宰恐怕会说，小的扣下来，你们其他人回去吧。”
哦，对呀、啊，他们这个时候想到他们的老爸爸，说：“你们要是没有办法把你的小弟弟给我完完整的带回来，他老爸爸可能也不想活了，所以他们只好啊，跟着这个小弟弟一起去看看会怎么样。”
哎，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
嗯，
首先他没有一个人走的，
嗯，
没一个人害怕、嗯、就大家一同承担，一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你看常常是在苦难里面全家人反而在一起。
对啊，哎，据说他们以前的人呢 啊撕裂衣服就表示非常的痛心了，是不是？哎，要悔改，这样子觉得自己错得很糟糕，这样子。
照圣经看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因为我没撕过，所以我不晓得。
其实那个时候的衣服大概它的质料也好，挺好撕的、哦、你现在真的衣服你要叫你撕还没那么容易、哎、
嗯嗯嗯，说的不错、嗯、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啊，约瑟还在那里，他就在那等，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
哎呦，还搞神秘，你看，哎，
他硬是要不单看见哥哥回来，他还一定要他们说说话，他才算数。
他一定要玩他们玩到底，就对了。
目前看起来是有点这个情况，嗯、但是背后的原因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今天就不再赘述。简单的说，约瑟要全家人在神的恩典这边。团圆的时候，他得确定从前哥哥们身上那些邪恶啊，已经不再打扰他们家的前途啊，要不然他宁愿就把弟弟留下来就算了。那犹大就说话了：“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就是他的便雅悯都是我主的奴仆。那约瑟还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哎呦，再
什么、
哦、再又再钓一次鱼，对不对？这次就再给他放大一点，你看我只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小弟弟，他你们别没事、哎、
你们完全没有责任啊！当初你们卖我要藏这件事情，连藏都不用藏。
哎呦，这有点像包青天在审案，对不对？已经到了堂上了，对不对？ 再给他们最后一次试验的机会。
嗯，但这时候你看，这约瑟他真的是要等，他要验明了这些哥哥现在的心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才愿意跟他们接纳，他才愿意和他们相认。犹大就哀禁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老了，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见他。我们就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他若离开他父亲必死。然后底下他就讲了这整段的话，就说了，哎呀，你要是不放这个最小的和我们回去，我们怎么见我们的父亲呢？
嗯，
因为恐怕我要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我曾经在父亲面前担保，若是不把那个孩子带回来，我在你的面前永远担罪啊。
对啊，这段讲的言辞恳切，而且想想犹大比起这个时候的约瑟也比他大好多岁啊。
是是是，
对不对？跪在地上恳切的这样讲，那个情景都能够历历在目。哎呦，这个铁石心肠也不忍心啊。
哎呀，这个其实远远超过忍不忍心的这个问题。约瑟听完了这些话，就知道这些哥哥已经跟从前不一样了。他们家的罪孽，除非我自己不原谅他们，要不然已经过去了。
嗯，
因为这一切出于神，他们顺服在神的手底下。啊，那约瑟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因为你看底下说。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就和弟兄们相认。
嗯，
他就放声大哭。那请问约瑟这个时候他所说的情不自禁，他的心情是什么？
他的心情啊，
嗯，
那就是觉得说，哎，这些哥哥们总算悔改了，对不对？他根本就没有像我想的，他们可能还那么坏，对不对？
嗯，
就这样子啊，不然还有他还想什么事呢？
其实恐怕哥哥们的好好坏坏啊，因为已经隔开这么多年，而且当初真的是这群恶人把他卖了。
嗯
啊，你说他们中间有多少的亲情，在约瑟的心里面，恐怕是很难讲的。我认为约瑟所说的情不自禁，因为他前面有爱弟之情发动，他没有说爱兄之情发动。
他想到他的老父亲就对了。
老父亲一定是在其中，但是恐怕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清清楚楚的想起，从第一次他们来买粮他就想起他当年所做的梦，他从那个梦回头看他这一生的坎坷以及今日的光景，他对于神恩浩大以及耶和华做事的那个奇妙，他是情不自禁的放声大哭。
有
这个东西必须在后边。
哎呦，想得这么深的就对了。
他不是想得这么深，因为他必然是看见这件事情。
嗯，
对不对？
嗯，
那约瑟跟哥哥们相认，哥哥们一开头的时候非常害怕，
那当然，
然后他们就开始跟他抱头痛哭。
嗯，
那请问这些哥哥是什么时候明白约瑟这两次设了计谋，把银子叫他们带过去，把弟弟带过来，这些事情背后的用意是好的不是坏的，他们什么时候明白的？
对，好像很以后才明白啊。
啊，
他到他爸爸死那个时候，他们还怕说他们因为父亲一死，这个弟弟搞不好以前还能够饶恕我，是看着老爸爸的面子，他们心里根本不知道约瑟真正怎么想的嘛。
哎，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可惜的事情，
嗯，
对不对？
所以我上次在讲嘛，对不对？但看起来好像他们一家团聚是和乐，其实这些哥哥们心里还是很害怕他。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害怕？
为什么还有这种害怕？因为他看不懂他嘛。
我告诉你啦，从圣经，从后来的圣经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十分完满的，对不对？这以后老父亲也接来了，他们弟兄七十人，连他们的家眷儿女通通都到这边来接受约瑟的奉养，那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这些人心里面还是这么害怕？
我觉得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对吧？谁相信真的原谅呢？你嘴巴这样，而且特别是说实在话，就是世界上多少的兄弟姐妹都是这样子，因为父母还在， 有一些问题就想说算了，因为父母还活着，对不对？不要让他们太伤心。一旦父母过去，要么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要不就是把以前该追讨的什么大家对簿公堂的都有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反应的小辈是可以能够理解他这些哥哥。虽然那个时候团聚的时候也是有一阵子高兴了，但是事后回想还是觉得说，哪一天啊，他又想起这些事情来，对不对？父亲又不在，又没有这个父亲的人情包袱在的时候呢，
对，
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对我。
对，约瑟是位高权重，
对呀，是不是？
那而且约瑟这个孩子从小就跟他们不一样，
对呀。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这些哥哥就有一点像移民呢，对不对？你从那种比较落后的地方移到他们这个高档的社区，埃及的好地方来，心理上面就已经先自卑一截了，对不对？总觉得随时你随时翻脸不认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很容易像在你眼前就像小蚂蚁一样，你可以掐死我们。总之啊，约瑟他就是，你看，您是这地头蛇嘛，是不是？那当然，人家就是怕地头蛇嘛。
中国人是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哎呦，
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些哥哥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去原谅别人，他就很难想象约瑟能够从心里面完全饶恕他。
对呀，为而且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为什么一定要完全原谅他们？对不对？给你吃，给你住，对不对？父亲过去之后，我就待遇给你们不那么好，或者说赶赶你们又怎么样？已经对你们够好了
嘛，已经是大恩大德。
对
呀、
啊，是啊，
对不对？那你晓得这回头看的话，那怎么办？这里面到底还缺了什么？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这么完满的大结局，里面缺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缺的哦，缺的就是雅各嘛，对不对？
缺了雅各。
对呀、啊，雅各就不在现场。那个时候要是爸爸第一次就跟大家来的话，大家话一开始就讲清楚，可能就没事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这个雅各的问题的。
照我看呢，
对，
创世纪最后这一段事情里面有一个美中不足，是那个美中不足让这些兄弟，还有点过不去。尽管这个过不去并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
好、哦，我知道了、
哎、听众朋友不得了，这么难的题目小贝知道了，但是很可惜今天节目没时间，只好吊吊大家胃口。这次是小贝吊胃口，不是蒙哥吊胃口。您想想看，这个大团圆里面有没有美中不足之处？那个美中不足又是什么呢？与我们有何关系呢？下回我们就会把这个谜底揭晓。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